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看到讲义656页啊，修定的四个功德，或是修定的四个目的啊，目的就是为了得四种功德啊。为什么修定？就是为了要得功德。第四项呢啊，就是为得漏永尽。老师先解释漏，漏就是烦恼。那有二漏、三漏、四漏等安立，那这里是一切烦恼的统称，生死的根源是烦恼，所以只有净除一切烦恼，才能证无学，就是唯有这样的一条路啊，唯有净除一切烦恼，才能够得解脱，证无学就是得阿罗汉。无学指的是阿罗汉得解脱，或者是佛也是无学。这边比较是从早期佛教的一个角度来说。好，那导师接着谈到呢，定力也能够拂断烦恼，它也可以让烦恼的作用呢暂时消失，就是没有那个作用暂时失去活动的作用，那这个叫做拂断，它没办法根除，根除就是不会再生起，但是拂断就是你只是让它暂时不活动，所以定力能够拂断烦恼，但不能根除烦恼，所以诸漏永尽是要依智慧的，不能依定，定只能够拂断，只有慧才能够永断永尽。好，观一切行无常，无常故苦，无常苦故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空 的一个意义。那经上说空于贪，空于嗔，空于痴，所谓的修慧，导师这边特别谈到就是要弃应空，还有无相无愿，而净除一切烦恼，才能够得涅槃解脱。所以这边的慧呢，就是我们的心呢，要跟空相弃应，或者是跟无相无愿相弃应，这就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就是进涅槃城的三个解脱门。那无常无我无我所空慧要依定而发，所以说依定发慧，依慧得解脱。虽然有的会解脱阿罗汉是不得四根本定，但也要依净分定，净分定就是初禅的净分了。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字叫做味道地定，还没到初禅的定啊，才能够发慧而断烦恼。这个是说一切有部，还有瑜伽与师地论都讲到的一个初禅之前的一个定啊，叫做味道地定。那这样的这个阶段的定心呢，就已经能够发无漏慧啊。所以在导师的书里面，他在谈禅波罗蜜的时候，他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九住心来谈，他同时也依八段行，八段行比较是从对治的一个角度来谈心在什么状态，要用什么样的对治法，叫八段行，就是对治行。所以他谈的八段行也谈九住心，九住心就是心的九个阶段。那第九住心呢叫做等持，等持呢依照导师的开示呢，刚达到第九住心的等持，还没有达到奢摩他的成就， 要继续不断的再去熏修，一直到什么情况发生才是奢摩他成就呢？头顶的重处，头顶的重处，它是一种舒适的，一般的这一个说明就是这个重处就是一种下沉的啦，但是舒服的，重处产生乐受遍身，这只是这一个奢摩他成就的开端啊，那导致说开始是涌动的，这种乐受是比较涌动的，那慢慢它会退去，只留下那一种清安的乐，这个头顶的重处发起，然后乐受遍身，然后刚开始是涌动，然后慢慢把它退去，是一种比较平静的这样的一种喜乐，那这个时候才是奢摩他成就，那这个时候就是未到地定，就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熏发无漏慧，之前的定都还不够有力。一直到这样奢摩他的成就，就是未到地定的阶段，他才能够发这个无漏慧。所以导师说呢，会解脱不得根本定，但是他们一定有未到定，才能够发慧断烦恼。按照导师的开示，就是第九住心之后，头顶重处升起，涌动的乐退去之后，那时候才成就未到地定，或叫奢摩他成就。好，再来导师说，所以修定也就是修心，这导师不断的出现修定修心破折号，有没有？修定也就是修心，对转迷起悟从凡入圣来讲是不可缺少的方便，但它不是主体，一定要有未到地定才能够发慧断烦恼。解脱的主体就是智慧，因为智慧才能断烦恼嘛，智慧要从无漏智慧从哪里来呢，要以定作为基础来熏修，不是从定来，是以定作为基础，慧有慧的修法，智慧的修法，你若没有定作为基础，你修到顶没办法解脱，因为还是散心的慧嘛，要配合定作为它的这个基础资粮，才能够让这个智慧再更进一层楼，所以定跟慧它是两个不同的修行的道，但是它最后必须要两个结合才能够产生力量，你光修慧没办法解脱，光修定也没办法解脱，那修慧修到一个阶段再配合定的一个提升，那就能够升起无漏慧，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哦，那要弄清楚。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四修定中，前二是什么？宪法乐住得胜之见，这个是通世间的，外道也能修得。如佛弟子依慧而得解脱，那前二也是佛弟子修得的方便。不过如偏重前二行，不免有俗化与神化的可能。那佛教后来确实是偏重前二行，宪法乐嘛，你在密法当中都要得到乐嘛，对吗？很强调这个乐，还有这个殊胜的经验胜之见，要修本尊嘛，对吗？之类的。所以四修定的内容如增支部或阿毗达摩集义门足论诚实论瑜伽师地论等里面所说， 哦，那这边导师就不多说了啦，哦，就大概提一些重点。再来我们看到657页，这边要谈定的义名。导师说顺便要说到的，哦，修定，这个定就是三摩地了，哦，那个破折号是定的三摩地，哦，修定或者是修心，它含义是相同的，哦，所以三摩地与心成为一切定的统称。再来导师说佛法中定有种种的名称，如禅那，哦，这梵语叫 Dhyana，哦，Dhyana， 巴利语叫 Jhana，哦，Jhana， 禅它的意义为静虑。这个静虑呢，它其实是两个意涵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啦，哦，就是 Dhyana 它有把心安置于一处的这种静的意思，哦，然后也有思维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这个静虑是把两个意思把它合起来翻译的，它一个字有不同意思啦，哦，那刚好这两个意思都是这个字在使用时候会用到的意义，哦，所以玄奘大师把它翻成静虑，就是静也是 Dhyana 里面的一个意思，虑也是 Dhyana 里面的一个意思，那两个把它合起来，哦，以前不太清楚为什么翻成静虑了，哦，那后来就学了这个大毗婆沙论，然后后来学的梵语，因为它有两个字根的来源，就是 Dhyana 这个字呢，在文法学家，哦，或这个字的使用有着一个心安定静的一个意涵，也有思维这样的一个意涵，哦，老师还提到有这个定呢还有其他的名称，如这个三摩地，哦，Samadhi， 它意思就是等持，就是平等持心啊，这种平等就是心不掉举散乱也不昏沉，平等，哦，平等持心可以吗，哦，不高不下啦，哦，在按照导师的解释，这个等持就是保持在一种不掉举也不昏沉的一种平稳的状态，好，再来是三摩波底 Samapatti，哦，就是等智，哦，等智，还有 Samahita，哦，一般它的意义翻成等隐，哦，其实 Samahita 就是已经入定的意思了，哦，已经入定的意思。那这三名呢，哪三名？三摩地、三摩波底、三摩悉多、三摩悉达，哦，古人每翻译为定，哦，这几个是音译词，啊，三摩地、三摩帕提、三摩波底、三摩悉多都是音译嘛，哦，三摩悉达，哦，那三摩地古译为三昧，哦，三昧也是音译啊，哦，导师说但在密续中三昧大抵是三昧耶的简易 Samaya，哦，不可以混杂啦，就是不是它其实不是 Samadhi 的一个音译。那三昧耶什么意思，就是聚会啊合会啊结合啊，因为这 密法里面有结合的修法。什么是结合的修法？就是双修，就有这个意义在嘛，对吗？哈，结合、汇合，好，所以是不可混杂的。哈，三摩地有它的要求，哦，三摩地有它的要求。好，再来善心一境性，哦，称定为心，哦，心一定性。是依此心一境性而来，所以导师认为修定也就是修心，主要是定的一个状态就是心一境性，哦， 那会称为心是跟这一个意义有关、哦、这个名。好，再来八圣处的圣处也是定的意名、哦、八解脱的解脱，十片处的片处，四无量的无量、哦、都是定学、哦、都就是这一些啦、哦、全部特别是五六七八九、哦、这些这就是主要是前面是定比较没问题，在这几个比较跟定的直接关联没那么强、哦、就字义本身了，但是它都是定的一个名称，八圣处是一种定的修持的名称嘛、哦、那导师特别要去讨论几个重要的用语、哦、论定学不坏屋九次第定、哦、九次第是哪九个呢？四禅、四无色，还有什么灭尽定，所以总共多少？九、哦、而佛法重在禅，什么意思？就是虽然、哦、有这个九次第定，里面有四禅、四无色跟灭尽定，这佛法是有引号的，什么意思？早期佛教、哦、在早期佛教重视的是禅、哦、在婆沙论里面有讲到禅，它是这一个定跟慧比较均等的这种心的状态，所以比较容易、哦、修慧观，导致说世尊就是依第四禅而成佛、哦、第四禅是定跟慧最均等、哦、而且心最平静的状态、哦、在网上就是定强慧弱就不均衡、哦、在四禅当中是心比较但、就是定跟慧比较均等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初禅二禅有它的一些、干扰、哦、第四禅是最稳的，所以世尊是依第四禅的成佛，并且呢依第四禅而后涅槃、哦、好，老师说因为在定学中禅是身心调和，第四禅以上是偏重于心的、哦、老师说禅是极静与明律最适中的、哦、极静就是心的这一个集中，明律就是比较是跟慧相关的一种心的状态，最适中就是最平衡的、哦、那初禅以前心不极静，什么意思？就是禅它是有极静又有明律而且是平衡的、哦、那初禅以前就还没达到初禅以前，极静是比较差的啊、哦，不极静，四禅以上呢，明律就降低，对吗？哈、哦，心不明了啊、哦，一直到似乎有心又似乎无心的境地啊、哦，四禅以上就一直到这个就是非想非非想啊、哦，似乎有心又似乎无心，非想非非想是吗？啊、哦。在佛法中禅是殊胜的、哦、那三摩地是泛通一般的，所以禅跟三摩地比较多使用、哦、因为一个禅是因为极静跟明律适中、哦、有这一个殊胜的地方、哦、那三摩地呢它是一个能够通用所有跟定有关的这些定法的一个语词、哦、是通泛一般的，所以在定学类别中如有寻有事等三三摩地，空无相无愿三三摩地，电光欲三摩地，金光欲三摩地，都是通称为三摩地的、哦、那这里面有一些三摩地其实它是慧为体，但是以三摩地为名，所以它是最 通泛的，连以会为体，但是又跟定有关联的这样的一种定会合一的状态，也称为三摩地，它是最广的。好，接着导说，也就因此，大乘佛法中菩萨所修的定，如波州三昧等，或依修法，看到658，或依定心的功德，或约譬喻，成立更多的三摩地。这个依修法就是你观什么，观空就是空三摩地。那依定心的功德，那又有另外的啊、哦，或是约譬喻，这个般若经有180三摩地啊、哦，那里面名称就是大概就是这三类：依修法、依定心功德，或是约譬喻啊、哦。好，所以如般若经的百八是180还是108？108，哎，大家都很厉害啊。哦，就知道180三昧是108了、哦、如修得三摩地，有止也有观。那说到观呢，有世俗事相观。那导师说世俗事相就是五蕴，就是世俗的事相嘛、哦、还有假想观，比如说观不净、哦、还有圣意观，如观空无我等。所以三摩地一词含义极广，这些对于定学的理解不可不知不可误解、哦、就是说三摩地有些它是可以通往解脱，有些没办法的、哦、因为它是有定有观嘛。你如果是这个假想观的话，那就不行。那你若只是观这个世俗的事相，那也还不是圣意嘛，对吗、哦、一般我们观五蕴是要观五蕴皆空无我嘛、哦、虽然以它作为所谓，但是观的是圣意的道理，懂意思吗、哦、那你若观这个青黄赤白啊，这个都算是假想的、哦、那观这个世俗事相，观五蕴、哦、主要是要圣意观啊、哦、这个观它可以是比如说以色法这个入出席，对吗、哦、你是可以得定，但你如果没有去观它无常苦空，是不能解脱的、哦、就安般念它有世俗的修法、哦、那也有结合圣意观的通往解脱的修法。这边只是说它的这个观的就是所缘、啊、好，所以对定学的理解不可不知，也不要误会、哦、就是定或是三昧、哦、它范围极广，有的是可以解脱，有的不是可以解脱的、哦、好，那这是第一部分。再来我们请翻到664页、哦、第一部分比较是处理早期佛教心性本净这一类，对吗、哦，这一类教学，也就是导师的标题是什么？修定修心，就是前面第一部分。那再来就是唯心，就是从这边开始，还有秘密圣战是后面的。所以导师这边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修心也就是修定，修定也是修行，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唯心、哦、那第三部分是什么？秘密圣。所以大家看出这样的安排了啦、哦、前面的一二三，刮胡的一二三呢，是修定或是修心的部分，再来就是唯心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部分的说明。导师一开始呢，先点出这一个佛法思想的发展分化，大概的说有源于理论以及源于实践这两方面的发展跟分化。 那后面导师就举例说明，第一个是从理论引发的开展，所以例如为了集成佛说的多样性，有整理分别抉择，然后使佛法明确的必要，有这一些整理分别抉择，然后有使佛法明确的必要，这才有阿毗达摩的成立。所以阿毗达摩的成立发展，导师认为比较是理论的，比较是理论性的。阿毗达摩里面有谈了几个课题啊，第一个成立生死流转的这一个关联的主体。好，导师说无常无我的生死流转一般不太容易信解。这个楞伽经也讲到，大慧菩萨就说没有我那谁在生死流转呢，他就感到迷惑，或是他为迷惑众生问了这个问题。没有我确实是不容易理解了，所以呢在部派里面就成立不可说我，这还是说明的啦，不是他们经验到有不可说我这样的东西，懂意思吗？这种发展是为了去说明有一些道理讲得不清楚，那我们再去发展，就比较是从理方面再去强化它，去安利不可说我啊，或是生意我，类似世俗的灵魂说，这些还只是类似了，然后用来解说生死与解脱间的关联。那如果是为了三世因果的生灭相续，业入过去却能感未来的果报，为了解释这一个部派间发展出三世有与现在有两大体系，导师说这个是从理论而来的。那如果呢是以修定为修心，引出心性本净说，或者说见四谛得道，见灭得道，导师说这一些不同的教学，这个都是由于修行方法传承不同而来，所以这个是实践这一方面所引发的发展，变成不同的教学，可以吗？所以导师这边有做了一个举例说明，那本来这样一大段我们也不太容易看得出，导师有说有要说明源于理论跟源于实践，那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去安利之后，大家就比较清楚，导师讲完说有这两方面就举例说明了。好，解说，心或是心性，心本净或是心性本净，有两种说法嘛，在大乘佛法中的不同开展，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大乘佛法中的不同开展，也不会忽视理论与修行的差别。什么东西是理论修行的差别？就是不同的开展都是跟理论或者跟修行有关联，大家的经验不一样，或者大家所采用的理论不一样，说明不一样。因为大乘佛法中对心性本净有不同的意见跟解说嘛，接着开始就要说明大乘怎么样来解说心性本净这个概念，首先是从般若经的见解开始。好，心性本净或是心本性净这样的一个内容，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卷36有讲到，那这一个就很有趣了，这一句经文讲到心性本净的前面有一句话，有一个前提，是心非心，本性净故，所以这个心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心啊， 说心本净不是说心是如何的庄严、哦、是心不可得而说它为净。后面老师会解说，心不可得应该直接的连结应该是空，不可得就是空啦、哦、心不可得就是心本性空、哦、那为什么会跑出净呢？大师就会告诉我们，因为众生未空，所以转个名词用清净，在讲的就是这一个道理。好，所以于一切法无边异无分别，是名心非心性、哦、就是是心非心的意思、哦、所谓的非心就是一切法无边异无分别，其实就是如了、哦、就是空空性的意义、哦、好，我们看665页，导师都会解说、哦，好，那导师说这段经文呢，说到菩萨的菩提心、哦、进而说到菩提心的本性清净，就导师把那个这段经文的脉络再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哦、好，那导师说般若经说菩提心本性清净，它的意思不是说心有清净功德这样的庄严，心本性净不是说心有清净功德庄严，而是由于是心非心，也就是这样的心的本性不可得，所以不可得对应非心、哦、心就是这边所指的菩提心的本质不可得，就是非心了。所以非心是什么？实有之心的体性不可得，意思就是这个嘛、哦、那不可得就是空的意思、哦、好，那接着导师说从心本空，因为般若经它其实是谈空很多的、哦、以空是重要的一个教学，那一切法都空嘛，心当然也是一切法之一、哦、心本空而说心性本净、哦、那清净只是空性的异名。所以龙树的大智度论说毕竟空就是毕竟清净，因为一般人听到空就会害怕，所以就用换个名字故言清净，可以吗、哦、空跟清净就是同一个意思了、哦、有人不喜欢听到空就跟他讲一切法清净这样子，那其实说清净是说一切法不可得了、哦、这样的心、哦、心空其实大家会怕就说心清净，可以吗、哦、那这样清净不是什么庄严、哦、功德这样的一种清净，而是心的本性不可得，空性的意思、哦、好，所以导总看到666，一切法非法、哦、一切法空，也就是说一切法清净、哦、所以一切法非法就是没有实有那样的一个法，实体不可得，可以这样理解、哦、所以非法就是法空，非法就是空嘛、哦、可以吗、哦、空就是清净。所以本性清净是什么？本性无变异，本性无分别，也就是一切法如此的，就是如啊。所以一切法清净指的是什么？一切法的实相。好，那再来最后也解说了，就是般若经从甚深的般若会的立场，这是什么？什么立场？导师说佛法思想的发展分化有源于理论跟源于什么？实践。那这句话是暗示的什么？甚深般若会的立场是修正的经验嘛，对吗？ 这是实践的啊，从实践的经验而来的啊。然后对部派所说的心性本净呢，觉得这一句话不了义，但是可以拿来用一用，可以吗？那要用的时候要给它赋予精确的内涵啊。所以心性本净就是心本性空。以心本性空来诠释心性本净了啊，这个净其实就是空的意思了啊，所以这是从修行甚深慧观而，所以是从实践而来的啊。所以什么东西是从修行甚深慧观而来？把心性本净化为一切法空的义名，这样的一个变化发展。是从甚深慧观而来的啊，就是说心性本净在部派就在用了啊。般若经的修行者说，哎，这句话虽然就字面意不能说心的这个相貌啊，或者它的一个特性是清净的，不是，你可以说它的一个实相是空性。这个心性就是心的实相是空性啊，或者是心的实相是清净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是从修行甚深慧观而来啊。主持是什么？引部派议论心性本净化为一切法空性的义名，这一个过程是基于慧观而来的。也就是把心性本净这句话做更疗愈的啊，正确的诠释，就是心性本空，也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啊。以上呢，就是《般若经》关于心性本净的一个说明了哈。那接下来就是唯识，因为这一段就是在讲大圣。对于心性本净的一个解说啊，导师先引言，就是思想分化有源于理论跟实践。那这边的主要的思想要探讨的思想，就是心性本净这个思想啊。前面已经讲到部派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思想啊，那到了般若经，他也有引用这样的一个思想到。这个般若经的教学当中，但是意义已经改变了，意义变成是空性的意思，净，本净就是本性空寂，这个清净就是空寂性了，空寂性啊，这个就是关于啊般若经对于心性本净的一个部分。那其实真正导师在讲唯心是从下面这一段啊，但是整个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段落嘛啊，所以从般若经开始，然后讲到唯识怎么样去诠释心性本净啊，那这个就是进到唯心的这一个课题啊。好，那这一部分呢，因为它还是整个大的脉络。那我想我们就下一周再谈，因为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齁、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呢齁、哦。我们下一周再继续齁、哦。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